Away.
好，这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劝人为善。当我们劝别人为善，他能够改变，也会让他的家庭啊有很好的转变。所以，当这样的朋友越多啊，我们也会觉得很欢喜，我们也会觉得有尽了朋友的道义，也会觉得这一生啊很有价值。但是劝人为善啊，也要考虑到他的接受程度，所以教人以善勿太高。教人行善呢，不可以一下子标准很高啊，那对方会觉得很难做到。当使其可从，让他比较自在的可以学习，可以去例行。当使其可从，你不要一下子标准很高，他一看哇，这么遥远。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讲你就是要做圣人，他马上吓得半死。你可以从当下他可以做的去帮帮弟弟啊，帮帮妈妈，做一个好哥哥啊，做一个好孝子去落实。那刚好我们中心底下有一个很大的庭院，那有一次啊，我就发现呢有很多垃圾啊，我就下楼开始跟着一个小朋友一起捡，结果因为楼下住了一些孩子，其中一个小女孩她就站在那里啊，一直看我捡。假如我们是老师说小朋友赶快把垃圾捡起来，她可能做得怎么样，不是很欢喜。所以呢我就捡啊捡啊，然后就捡到她旁边一点点，我说小朋友可不可以帮老师一个忙，哦，那你那一个帮我捡起来一下，好，他就看看我，好了捡起来，好，然后捡第二个，好，然后呢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嘛，大家也捡得很努力，这个小女孩就很欢喜的跟我开始捡起来了。结果呢捡到啊没有垃圾袋了，他还自己啊冲进去他家里，又拿出了另外一个垃圾袋来装，所以呢他捡得不亦乐乎啊，从这个庭院呢、啊、捡到了马路上。我在那里想说，不知道他捡到啥时候，我待会还有事要办，他已经啊冲到房子里面拿出第三个垃圾袋了，我看他要拿第四个，我说小朋友今天我们就捡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老师很谢谢你。好，所以只要你啊循循善诱，孩子一定会在付出当中啊得到喜悦，得到成就感。那当然别人有善，我们要适时的赞叹，适时的鼓励。所以我上的中心啊马上刚好有朋友啊是新疆人，寄了一些新疆的葡萄干，我就叫我们中心这个小朋友说，来拿这个葡萄干、啊、去谢谢这个小朋友，跟他一起吃。结果拿下去以后啊，这个小朋友又带着那一个小朋友上了我们中心啊，在那里玩。所以这也是结了一个很好的缘分，他到时候又到我们中心来读书，那就劝人为善，结了一个很好的法缘。好，所以我们劝别人呢、啊、也可以站在他的角度慢慢呢、啊、指引他过来行善。好，那这是劝人为善。第五啊，成人之美。成人之美，因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确实怎么样 不容易。诸位朋友看我这个在大陆啊也走了不少地方，好，那是在啊做了9个月以后的事。那9个月以前是什么情况啊？有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啊？你们在我的笑容背后有没有看到艰苦的过程？哇，那时候是一个人啊，举目无亲啊，每天都是披星戴月。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披星戴月，早上很早出去的，晚上回来骑着脚踏车。好，然后呢都已经10点多啊，回到家里呢把那个打理打理一些卫生啊，也把衣服洗一洗啊，看表都几点了，12点，然后躺下去很好睡啊。所以诸位假如睡不着，有一个方法就是拼命做，是良药。而且在那一段过程当中啊，还常常会有人走到我们中心来，然后都是这样左看一下右看一下，现在哪有这档子事，讲课不用钱，书也不用钱，一定是有什么。你们怎么那么清楚？他们不相信啊，从没遇过啊。好，所以常常都会遇到呢这一些很多人对我们的质疑啊，但是呢我们还是呢也很欢迎他来看，他来检查，不怕他不看，看了就能够接触，能够了解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把好事做好确实不易，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善行，一定要尽力啊帮助他，纵使是一句赞叹的言语，相信对他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鼓舞。所以也不要吝啬我们的赞叹，这是成人之美。那韩愈先生也说到，这个一时劝人以口啊，百世呢劝人以书。所以可以把我们一生当中的经验智慧啊写成书啊，利益后人。像袁了凡先生写《了凡四训》啊，就不止利益到自己后代子孙呢，还利益到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。好，但是啊，当我们要百世劝人以书，那书可不能想写就写。所以中国有说啊，三不朽。哪三不朽？立、立功、立言、立德，这三个东西顺序要对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这三个顺序啊，这样才对哦。还没有德以前就立言啊，可能是胡说八道、纸上谈兵。有了德行啊，还要借助啊不断的锻炼，他才能人勤练达，就做出一些贡献社会的事，所以立功。那又他又把如何修身、如何啊立业的方法告诉他人，就是立言。所以我们看到清朝时期当了四省的总督曾国藩先生，确确实实立德，再来立功，自然啊他的文章啊就会让人家非常受益，所以他也立言。这个都是啊成人之美，也是劝人为善。再来救人为己， 哦，当我们在路上看到哦有人受伤很严重啊，赶快拨110啊，啊119，赶快叫那个救护车来啊，这个一定要做，因为啊可能啊慢了一秒怎么样都有危险。那我们在大方广网站上啊，有一位朋友留言，他说啊，他本来要自杀了，就是因为看了大方广几篇文章啊，心情才怎么样平和下来。所以现在啊，有一个疾病啊，对人的身心啊，很大的摧残。什么疾病啊？忧郁症，哇，这个很厉害哦。听说呢，忧郁症比例最高的是老师啊。这个我可以体会，因为毕竟啊，教的都是学生啊，都必须啊，对孩子的安全，还有很多方面啊，都要负责任，压力啊，特别大。而且老师呢，他又背着一个老师，很多道理他假如不懂啊，他也很难受。所以确实，我们老师也要不断进修，不断啊学习，才能够对很多道理啊能理得心安，不然很容易愤世嫉俗，闷闷不乐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言语啊，假如能够啊，让这一些忧郁症的病患呢，啊，能够慢慢把心门打开，慢慢把道理搞清楚，那也是救人回己。我记得我在秦皇岛讲完5天的课，那就要驱车啊回北京。这车子还没开啊，有一个女士啊，在我们前座的玻璃啊，就双手啊就伸进来，然后情绪啊也有点激动，他说，蔡老师，我已经打算要自杀了，但是呢听完你这5天课，其实他在讲话的时候啊眼泪怎么样掉下来，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跟他啊一起掉眼泪啊，因为啊他那一份真心啊我们确确实实啊感受到了。他说啊，5天听完，人生的态度啊，我已经找到定位了，我以后啊，好好啊，过我的人生。那当我们可以感受到啊，圣贤的智慧，确实对现在的人，刻不容缓。所以由于这一份感受，这一份明白啊，也会不断啊，推动我们不可懈怠。所以很多朋友很多老师会问我，蔡老师啊，你好像啊都不累，好像呢都不会退心，他就问我你是怎么办到的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很简单，假如啊你被一个80岁的老人家给你跪下去，你就不会退了。他听不明白，我接着跟他说，我说我在杭州天目山讲课啊，讲到第3天吃完饭啊走出斋堂啊，有一个老人家80岁了，不知道在那里等我们多久了，当场看到啊就跪下去了。刚好啊因为我是在大学是羽球校队啊，所以手脚怎么样，你没看那个羽球速度那么快，要瞬间怎么样啊救球，所以我那个反射动作就出去了啊，突然双脚一跪啊就滑过去啊，把它撑住。那个旁边的这一些主办人员啊还怕我的脚有没有磨破，幸好是啊有这个地毯，我就赶快跟他说，老人家你站起来说话不要这个样子。 结果老人家一起来啊，他说：“蔡老师啊，你要答应我两件事。第一件啊，我们新疆啊，他新疆人，他说新疆啊，听不到啊这些圣贤教诲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种课程啊，到新疆讲。”老人家都80啊，他的孩子都在大学里面教书啊，请问他这个请求为谁啊？为后代啊，为他一方的人民啊。所以老人家这一个举动啊，教育了我们所有参与的老师啊，他这一份无私啊，值得我们好好啊效法。所以我们去天目山这些老师跟工作人员啊，最后一天呢、啊，也都是哭得稀里啊哗啦，很感动啊，都觉得呢自己肩上的使命啊更重了、啊。好，虽然更重，更重是指那个重量，但是背起来却怎么样？不重了、啊，因为我们的背膀怎么样？变壮了，因为我们相信呢、啊，所有老祖宗、古圣先贤呢、啊，都会在冥冥当中啊，保佑我们，支持我们。而且我们也非常相信呢、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人心呢、啊，一定可以唤醒。老人家接着又说啊，第二件事啊，你在天目山讲课的光碟啊，一定要送我一套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80岁的老人家还是这么样啊，非常的好学，也值得我们学习。好，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讲，我说老人家这么至诚恭敬的对待你啊，你要念念啊，记在心上。你要对得起人家对你的这一份诚心啊，你能念念记住啊，相信啊，你就不会啊懒惰，不会啊退转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啊，都是本分，所有人给我们的肯定，给我们的尊敬，我们都要记在心上，好好啊用我们自己啊立身行道去回馈啊所有爱护所有祝福我们的人。好，所以叫救人为己。再来，这六点啊都跟人有关，我把它整理在一起。第七个啊跟事情有关，心见大利。第八，舍财作福。舍财作福。第九，护持正法。最后一个是对物爱惜物命。这是统计出来整理出来的十善。我们看第七个，心见大利。在古代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善心人士啊都会造桥铺路，以便啊利益更多的人。现在比较少机会造桥铺路，因为现在这个工作都谁做啊？政府在做。其实啊也还有很多的空间啊我们可以去付出，比方说那个马路上的坑洞已经很严重了，我们可以主动啊打电话请政府啊来处理。因为坑洞大，你要想到会有什么结果啊？ 对，假如那一个人刚好喝醉酒，有一点不清醒，可能速度又快啊，压到那个洞，有可能人都怎么样，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啊，又能够去想到啊，别人可能会遭殃啊，这样的仁慈之心啊，相当难得。所以当今天你刚好走在路上，或者啊开车骑车，看到路中央有一块大石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赶快啊，石头移开。你这个石头移开啊，说不定是救了一个家庭，都说不定了。所以处处啊有这一份善心，替人着想，替人着想，这个相当啊重要。好，所以心见大利，最主要就是可以利益别人的事啊，我们随缘随分，尽心啊尽力去做。那你在高速公路上假如看到一块石头，要不要停下来去拿？赶快打电话叫，这个太危险可不行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灵活啊，看看怎么做啊比较恰当。那我在海口啊，常常走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大石头，因为很多民工啊，他们在那里等工作，有时候就聊几天啊，围一圈，那都搬很多大石头啊，压在这个路当中。那白天看得到石头，晚上啊看不到，所以很有可能啊，比方说一个人在打大哥大，突然踢到大石头会怎么样？哇，可能就摔一跤都有可能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见到了就赶快啊把它移开。有时候经过工地啊，突然那一只竹竿就飞出来，这样很危险啊，有可能一不小心啊头就撞上。那我们呢刚好遇上了，找找看旁边有没有红布，把它怎么样绑上去。所以都是随缘随分，但我们每天随缘随分做善事啊，相信啊我们也会非常欢喜，助人啊为快乐之本。好，心见大利，舍财作福。这个财我们也讲过了，可以施舍财物，也可以用我们的劳力，用我们的经验去帮助别人。所以现在啊很多的义工都是用他的劳力在付出。其实啊内财难还是外财难啊，你叫他捐100块200块可以，你叫他拿3小时出来帮人家服务啊，哇，那他可能很难做到。所以好事有难有易啊，而难行却能行，功德更大。好，这是舍财作福。最后护持正法，诸位朋友你们都在护持正法，当场就在做，因为你们都用和善的眼神看着我，害我有灵感，不然就会搞砸了。因为我的心啊也是很容易受伤。那还有朋友啊听了觉得有一点帮助啊，也带了其他的朋友来，这个都是在护持正法。还有妈妈呢把儿子带来，那把儿子带来啊，相信他的先生会很欢喜，因为啊只要他的儿子闻了正法，可以忘几代，忘好几代。好，这个都是护持正法。所以当我们台南有很多年轻人啊发心出来讲经啊，我们也要啊 好好的鼓励护持他，他就会越讲啊越好，那你就功德啊无量。好，最后一个，爱惜物命，爱惜物命，对于东西啊我们也要爱惜，所谓一粥一饭啊，当是来处不易，绝不可以啊糟蹋。那对于生命啊也要爱惜。在澳洲啊，他们常常啊在开公路啊会遇到一些大树，结果他们都会先看啊树上有没有鸟窝，假如啊有鸟窝呢，工程啊停止，等季节过了鸟飞走了再开工。我们做不做得到啊？你看澳洲人很淳朴啊，我们在澳洲的时候确实啊迎面而来啊都会互相打招呼，人心啊很善良，人心一善良啊，整个大环境啊就风调雨顺，所以啊澳洲种出来的菜啊都特别大，我们在那里吃啊都吃得很饱。所以确实啊，当人啊对于生命尊重，对于万物尊重，万物一定会啊也给人啊很好的回馈。所以白居易也有一首诗提到啊，劝我们要爱惜动物，爱惜生命。这一首诗提到，莫道群生性命为啊，不要说这个动物的命就不值钱了，莫道群生性命为，一般骨肉啊一般亲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只在巢中啊望母归啊。我们用这一份同理心啊去爱护动物。那现在有一些商人啊专门啊抓这些野鸟的小孩来什么来买啊，我们能不能买？最好不要买，你越买啊他越抓啊。好，当我们有那个共识都不跟他买了，他要的只是什么钱嘛，等他觉得赚不到了，他自然啊不会去抓了。而且这个野鸟啊一般我们养不养得活啊就比较困难。好，所以要从小教育孩子，好，我们不买啊他们就少抓，这样也不会让啊这些动物啊这个跟父母啊都离别了。好，也从小啊养孩子的慈悲之心。好，这个是十个善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如何去判断善，也知道啊哪一些是可以行善的，那我们就要记住，见人善即思齐，众去远以见机。而且在行善的过程啊一定要记住，当人啊不让予以失，行善啊也要不落人后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到，不让古人是谓有志，不让古人是谓有志。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呢学习啊以古人为榜样，要抱持着啊不输给古人，甚至要怎么样超过古人，这不是傲慢哦。我们思考一下，今天你为人父母，假如你儿子跟你说，爸爸我这一辈子不可能超过你，你高不高兴啊？你会说，我都 把我该说的经验都告诉你的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，你这个年纪我已经把这么多经验都告诉你了，你还说不要超过我，那父亲一定怎么样？很难过啊。假如我们每一个学习圣贤学问的都说那个都是圣贤人，我们都做不到，那老祖宗都在那里什么如此，孺子不可教也。所以我们学习要有志向志气，不让古人。所以像我们教书的，看着这些优秀的学生呢、一天一天长大，我们都很希望啊，他们往后的成就啊超过我们，我们会非常欢喜。所以诸位朋友，你们都遇到啊很好的老师，才知道珍惜圣贤学问。所以我们啊要立身行道，要超过老师啊，老师才会啊觉得很安慰。所以学贵立志啊，你不要一开始目标就崩掉到最下面去。好，所以见人善即思齐，众去远亦见己。确实啊，老师对我们所有的教诲啊，可能都是他几十年啊去无存精的经验，确实如此，这是我很深的感受啊。所以只要我们守住老实听话，那一定可以众去远啊以见己。见人恶即内省，有则改无加警。见到别人有不好的地方啊，我们先啊不批评，先反观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。假如有呢，赶快修正；假如没有啊，那很好，继续保持。李炳南老师啊有一段很好的开示，老人家提到啊，见人有善，不嫉妒，要随喜。见人有恶，不批评，要规劝。或守默，见人错事啊，他刚好做错事了，见人错事不指责，要协助。老人家很多的话都很有人生的智慧，我们常常能拿来关照自己的心啊，那进步就快了。所以见人友善要成人之美，绝不可嫉妒。见人有恶啊，不要批评，因为批评只会让啊人群失去和谐的气氛，所以我们应该规劝或守默。为什么要守默？时机还没成熟啊，跟他的信任还不够啊，可能我们一劝啊，他还以为我们在找他麻烦啊，或者回谤他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提到，规劝他人还要先建立在哪一个基础啊？信任的基础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讲，君子信而后谏，才劝谏。不信啊，则以为谤己也，可能会跟他产生误会，这样就不好。见人错事， 他已经当场做错事情了。好，一般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你搞什么？好，孩子很不小心呢，把盘子打坏了。好，你马上噼里啪啦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，这样孩子会怎么样？更加内疚啊！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平心静气啊，他会体会到我的父母啊很有修养。那当我们先啊一起啊把这个残局收拾好，他内心已经很感激了。再进一步，今天这个错事啊为什么会造成，我们呢、啊、来检讨一下，反而一件错事啊又能够提升对方做事的能力，甚至于做人的能力。好，所以当我们都是这样去存心啊，人与人相处啊就可以一团和气了。好，那见人恶绝对不要放在心上，那是把我们最纯洁的心呢、啊，装了很多别人的垃圾，这样是最傻的。好，那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就提到，他说呢，不见人恶哈、哦，好困难，很困难。那他就请教啊，释净空教授，啊，那师长啊，就给他一个好方法，我也觉得好得不得了。他说你以后啊看到别人的错，你就说都是我的错。好、哦、怎么说呢，比方说你看到儿子不乖，你就说都是我的错，没教好，那你就赶快教啊。比方说看到太太不好，你说都是我的错，没有用德行呢感动他，也是我不好。假如在马路上看到别人没有功德心，你说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当榜样啊影响他。当人处处看到本分呢、啊、就不会把时间呢、啊、浪费在啊数落别人的不是上了。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妙，也很受益。好，所以这是见人恶可以即内省，有则改啊无加警。所以这个改过啊也是相当重要的学问。所以了凡四训里面也提到，未论行善先须改过。假如我们不改过自己过失，就好像啊你今天纵有行善，那这个行善呢比喻成水，那你把水啊加到一个水桶里面去，那因为啊我们还有恶没有改过，这个恶啊就是桶子底下破了好几个洞，你再把水继续加下去，大半都怎么样流掉了。所以啊要先把洞补好，往后这些善啊才会越积越丰沛。好，那要改过，首先啊要发三种心。好，第一个要发此心，羞耻之心。第二个要发畏心，第三个要发勇心，要发勇心。为什么要发羞耻心呢？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大的潜力，都应该啊可以透过自己的修身啊可以成圣成贤。所以孟夫子才会给我们鼓励啊，顺何人也，愚何人也，有为者啊亦若是。 我们有那么难得的人生，当人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既不容易啊，就要把它当好，要不负啊老祖宗对我们的期许，要当天地人三才。好，那怎么样当天地人三才？就是要把天地之德啊演出来。大地有什么德？长养万物啊，任何的人，他任何的万物他都不挑，都去啊成就他，所以心胸啊非常宽广，非常平等。你看，我们把最污秽的东西啊给了大地，结果他还把它转化成营养啊回馈给我们，就好像母亲一样，纵使我们啊大小便呢、啊、让母亲收拾，母亲回馈给我们的也是无私的奉献。所以地为母啊，天为父啊，我们要把天地之德啊透过我们这一生啊好好演出来。诸位朋友啊，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动物啊，数量是人类的几倍啊。光是一个原始森林里面的某一种蚂蚁，一个原始森林里面某一种蚂蚁的数目啊，加起来都超过人类的总数。你相信吗？你看平常一个这么大的蚁窝啊，有多少蚂蚁？更何况是整个原始森林。所以啊，我们人当人啊，稀有难逢，不可以辜负这个人生，不可以糟蹋。所以他们可以成圣成贤，我们绝对不能啊一生呢完全没有贡献，甚至于啊还造成家庭社会的负担，那这样啊就太惭愧了。所以孟夫子说啊，耻之于人大矣啊，羞耻心对一个人啊太重要，有羞耻心啊则可以成圣贤啊，没有羞耻心啊有可能一生啊沦为禽兽都不如了。所以这个耻心啊对于一个人是否能够尽得修业相当重要，这个是耻心。第二个，要发畏心，要发畏心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而且啊若要人不知啊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自己掩饰的不错，其实那是啊自欺啊欺人。日久啊见人心，当人家把你看破了，到时候就一文啊不值。所以只要肯改过啊都不嫌晚。所以古代啊有一生造恶，临终前啊突然呢非常忏悔他一生的造作，结果还得到啊善终。所以罪恶啊，纵使是弥天罪恶，也当不得一个啊悔字。弥天罪恶啊，也当不得一个悔字，懂得啊忏悔，懂得改过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从前种种啊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所以我们下定决心，从今以后啊要当圣贤的好学生，相信不管过往啊犯了什么过失，都可以啊弥补回来。 也可以赢得别人呢、啊、对你的尊敬。好，这个是要有慧心。而说实在啊，人生无常啊，这个肉身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留得住，所以改过绝不可等待。等生命啊结束了，你想改啊，都改不了。可能一生的恶名啊，还让子子孙孙蒙羞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我们到了杭州的岳飞庙，看到了一对夫妻。谁啊？你看那跪在那里呢，让人家唾弃。已经唾弃多久了？哇，这是快一千年了。而且啊，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秦桧的子孙。有没有啊？他有没有子孙？不敢讲。所以让子子孙孙都蒙羞啊，那这种事我们不能干。所以要发慧心。再来要发勇心，要很有勇气去对治我们的坏习惯。所以我记得啊，卢叔叔跟我谈第一次话谈了两个多小时，其中有一句啊我印象最深。卢叔叔说啊，对自己啊要赶尽杀绝，用的词啊真好。对别人啊要厚道三分。其实这个跟我们圣贤常常教诲的严以啊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同样一个意思。但是卢叔叔用的这个字眼呢，会让我们刻苦铭心记住。所以往后面对坏习惯现前呢，要怎么样？你不要拿刀哦，哈，那我不负责任哦。这是形容，就是绝对不能啊退缩。所以我从这一句啊，就想到一个历史故事，就是当初在三国时代，赵子龙救阿斗，把阿斗捆在怀里，被几十万大军团团什么围住。请问他那时候只有什么念头？冲出去，要把阿斗保护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要提升自己的学问呢，也要有赵子龙的气魄。过去的烦恼习性多不多啊？就像这几十万大军啊，排山倒海而来，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退缩的意念。因为你一迟疑啊，本来还跨出五步，又怎么样？退回来数十步，哇，那就你就会很沮丧。所以不能有退缩的念头，相信啊，你一定可以把阿斗啊救出去。好，诸位朋友，谁是阿斗？谁是阿斗啊？我在有一次演讲，我说谁是阿斗，底下的人说刘备的儿子。这是譬喻哈，要保护好我们本善的心啊，要让它真正啊可以发扬出来。好好，所以这个是啊要有勇气，不能退缩。所以呢，了凡四训也提到啊，对治坏习惯啊，要如毒蛇啮指，好像被毒蛇啊咬到手指头，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迟疑？你会不会说，哎，要不要改？还在那里考虑东考虑西，来不及了，命都没了，好，马上宝刀拿起来，切下去，这个就是赶尽杀绝，不能有坏，让坏习惯呢停留半秒钟，一有念头马上怎么样？ 把它转过来。用什么转？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有数。好，那也可以用经文转。用经文啊，提醒自己。好，比方说要生气了，马上想到愤思难，马上想到言语忍，愤自泯。好，那你们都知道我用什么方法吗？好，知道就好。好，那我们提到了，好，见人恶啊，即内省，有则改，无加警，所以要有，也是要有改过的勇气，改过的方法。所以改过啊，大分三项，有从事上改，有从理上改，还有从啊心上改。那就好比啊，一棵毒树啊，你从心上改啊，是只把它的什么根啊断掉，如斩其根，是从根本啊改起。所以真正一个人会修行啊，会修身啊，是时时可以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当他能明白到起心动念的偏颇，马上修正，绝不可能有偏颇的言语行为了。好，这个是啊，会改过。那我们看下面一句，我们一起啊，把它念一遍。好，预备，起。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砺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好，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砺。所以为人父母，假如啊，把德行摆在前面，当然啊，就能树立很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给你的小孩。那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所以懂得啊，不要把人生啊，只是当作啊，不断追求物质的享乐而已。假如为人父母啊，都把这个钱摆在第一位啊，那教出来的孩子啊，也会把什么当第一位啊？钱啊，那重利啊，轻什么？轻义啊，那到时候他跟谁抢钱啊？对啊，所以人算啊，不如天算。那我们也来思考一下，真的对饮食，好，对衣服，甚至于好居住，好，所有物质享受啊，真正获得了，人的人生真的好吗？好，假如一个人真的一生都追求物质，然后他确实很快乐，那我没有意见，我也成全他，也鼓励他。可是问题不然啊，真正完全追求物质的人，他的内心啊非常空虚啊，常常跟人家攀比，比来比去，看到人家又买新车了，自己内心怎么样难受的不得了，真叫啊自寻烦恼，自讨啊苦吃。所以我会跟他们说啊，我说买一件很贵的衣服快乐多久？快乐多久？一分钟哦，没这么惨吧？快乐三天，可能那个卡刷下去，那一个月的薪水啊去了一半，所以快乐三天，痛苦多久？痛苦一个月。 好，而且买回去呢，好，明天马上就穿，穿到公司里面去，跟同事说，你觉得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假如遇到比较糊涂的，有吗？有吗？哇，你在那里气得半死，我花这么多钱你都没发现，那就没有乐了哦。还有苦，因为苦于啊，别人有没有看到我，时时都在患得啊，患失。好，所以这种苦啊，把这种乐啊，叫坏苦，都一下子而已，之后就是苦受了。所以人追求的乐啊，都是虚幻的啊，不真实啊。什么样的乐啊，才能让一个人啊，非常欢喜，非常充实？而这种欢喜啊，是从内心啊散发出来。哪一些乐啊？行善最乐，还有提到学而时习之啊，不亦说乎？成长的喜悦啊，这个都会让你啊，伴随着你一生啊，有无穷的发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先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